哦，这么大声音的提醒啊！我灵歌唱，我心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敬拜你，要侍奉你。主，就求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与我们众人同在，预备我们的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求主在我们中间圣灵充满我们，尤其是在这末世的时候，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出垒。是的，现在这些都正在发生，主来的日子近了。有求主预备我们的心，警醒我们的心，求圣灵时刻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世度日，仰望主的再来。求主祝福今天正道的时间，求主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上一次讲道当中，那已经是一个月以前了，我记得是2月13号，我们讲《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的降临》，可能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特别提到了惊天动地的事情 ，Heaven and Earth， 在人类历史上不多发生惊天动地的事情，但的确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是惊天动地的，真的是惊天动地。耶稣基督的降生，众天使显现，惊天动地。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从天上降在地上，弟兄姐妹可以想象那个震撼，那样一个震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天地都黑暗了。三个小时，那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记载，因为上帝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那他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希望了？一般的人死亡之后，没有希望了。其他的教主，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主死了之后没有再活了，但耶稣不同，耶稣死亡之后第三天复活升天，他还要再来，所以就成就了我们信仰的基石，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惊天动地。弟兄姐妹还记得耶稣基督说成了的时候， It is done, it is finished, 磐石崩裂，在耶路撒冷周围的那些埋葬死人的坟墓都在石头里面，磐石崩裂，一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惊天动地。接下来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圣灵降临，有大声音如狂风，火焰显现，圣灵降临。圣灵作为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位降临，当然是惊天动地的，所以圣徒就开始说预言，开始说方言，开始传扬福音。那圣灵已经降在了地上，到底圣灵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有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来看圣灵的角色， The Role of the Holy Spirit。 这是第二章所描述的圣灵降临。那提到圣灵的降临，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先看看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上一次证道当中我有说过，一个教会的建造，一个教会的成立，一定是在真理的基础之上。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在讲台的信息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关键性的神学的教导。当然我们查考圣经，我们讲道的方式是释经讲道 expository preaching， 是针对着经文进行分析解释，然后带出应用。所以我们就看看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圣灵与父神有什么样的关系。三位一体常常叫 Trinity 啊，我所就读的学校，在美国的一个学校，它的名字就是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啊，也叫啊 ETS 三一福音神学院 Trinity。 我们说信的上帝是很奇妙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啊，佛教啊，伊斯兰教，印度教，有的是多神的啊，有的是无神的。当然严格来讲啊，佛教它是无神的，它是醒悟的，我们今天不重点去讲。唯独我们说信仰的基督教是三一的神啊，伊斯兰教也相信亚伯拉罕的神啊，他有没有认识这位真的神呢？没有。圣经上讲唯独借着子才可以认识父，所以不借着耶稣基督的都不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我们说信的神是三位一体，关于三位一体我们很难用有限的理性去理解，我们只能凭着信心去接受。有的人用水来比喻，水有水蒸气，随着温度的变化有三个状态，有气体，有液体，有固体。当然你是液体了就不是固体，是固体了就不是气体，还是不能够完全来解释三位一体。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信仰界里的一个奥秘。两千年来的教会历史，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人，没有哪一个神学家可以解释得那么清楚，那么明白。原因是什么？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受造之物， We are creatures， 我们很难完全明白 our creator， 我们的创造者，创造主。所以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有人说一加一，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一呢？当然一加一，一加一不等于一，但是一乘一，一乘一乘一就等于一，可以帮助我们稍微理解一下。三位一体表达了它的奇妙，虽然圣经上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是三位一体，但是根据神学家对整个圣经的总结，三位一体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圣经的。那弟兄姐妹明白这些根本的重要的神学是有帮助的。那到底圣父、圣子、圣灵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先看圣父与圣灵的关系。我们回到经文，这里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我们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要看看，我是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祈求父神，告诉父神，父神就赐给一位保惠师圣灵。我们就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保惠师圣灵是天父赐给的，赐给谁的？赐给信靠他的人。当然圣灵也叫真理的灵，我们待会儿会去看圣灵对于信徒的帮助。另外一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耶稣基督被神的右手高举，复活升天了，得了荣耀，就从父受了圣灵，就是你们所看见的。在这里看到 耶稣基督从天父那里接受了圣灵，圣灵是从天父那里出来的。圣灵从天父那里出来的，当然这并不说明圣灵是第二位的 the secondary no 不是的，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是一样的，是 equal 的，都是神，享有同等的荣耀同等的地位，只是在救恩的方面，在神成就救恩的时候，圣父圣灵圣子有不同的角色。我想弟兄姐妹可以理解，他们扮演的角色不同，都是神同尊同荣，圣灵从圣父而来。那圣灵与圣子的关系如何呢？我们就继续来看，圣灵与耶稣基督，刚刚这处经文也告诉我们，他被神的右手高举，神耶稣基督被神的右手高举，耶稣基督从父那里接受了圣灵，然后就差遣圣灵到地上来。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比较清楚，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遣他来。我们看到从时间的顺序上，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圣灵还没有来，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然后圣灵就来了。 X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看到耶稣基督升天，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讲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之后第二章圣灵降临，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次序。这里也特别讲到，我若去就差他，这里的他就是指圣灵。耶稣去了就差圣灵到地上来。还有几处经文这里也讲到，圣灵来了不凭自己讲话，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就是讲到圣灵与耶稣之间的关系，耶稣差圣灵来，圣灵是要荣耀耶稣。再看一处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什么事？耶稣基督降世，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事。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是荣耀耶稣的。我们就谈一谈应用啊，这是神学性的，蛮高度的神学性。那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应用呢？当然有应用。其实关于耶稣与神的关系啊，神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教会里面，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些异端性的，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安息日会、科学会等等，他们在主要的教义上，在神学的教义上，在神论、在基督论、在圣灵论上都有严重的错误，所以才叫异端 cult heresy。 什么叫异端？既要真理的错误就产生异端。我们今天不重点分析那些异端性的，我们针对基督教内部出现的一些情况，我想我们需要给弟兄姐妹有一个解释，有一个交代。那其实我作为医生，医学上常常讲，医学院受教育的时候老师常常讲啊，预防胜于治疗。对呀，生了病了再去治疗要花钱呢，还要受罪呀。那如果是预防不生病，不就更好吗？其实我讲这些神学性的一些内容也是为了预防哦，预防出问题啊，因为已经有出问题的， 啊，应当有一个传说哟。扁鹊是很有名的医生嘛，啊，人们那他名气很大，人们都很尊崇他。哇，你是很厉害呀，你是什么病你都可以医治。扁鹊说什么？他说我不厉害，我有两个哥哥比我厉害。为什么呢？我那两个哥哥呀，都是看到人快生病的时候告诉他吃什么东西，吃什么食物，吃什么比较补的东西不生病，所以他比我厉害。他比我没有名声，我名声很大，他们没有名声却比我厉害。大家明白吗？不生病不更好吗？防病不是更好吗？要防止，那就说我们脸上出了一些痘痘啊，上火了怎么办？我感觉不吃辣椒了啊，喝一些清凉的，不生病了，包括感冒了还要可能还要吃药，还要打针。那我们讲圣灵与耶稣的关系，圣灵与上帝的关系是有预防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圣灵是为了荣耀耶稣，圣灵是为了耶稣做见证的。如果说在一个教会的信仰不高举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强调一些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我们还会讲，也许今天不会讲得到，我们下个主日继续讲。如果高举说方言啊，高举医病，好像神医大会啊，高举说什么所谓的预言，就出现偏差了。我们周围有的弟兄姐妹，我十多年的神学教育，还有一些牧会的经验，听的见的很多偏差，过于强调圣灵的恩赐，重点放在圣灵的恩赐上，偏离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有的教会注重说方言，方言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你们不说方言就不属灵，这是偏差的教导，神学上的偏差。有的教会属灵的医治，所谓的开布道会就是医治大会，偏差了。开布道会就是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圣灵是为了荣耀耶稣，圣灵是为了见证基督。使徒行传有十次圣灵的充满，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我都让学生做功课的，找一找使徒行传圣灵充满。当然如果他学习原文希腊文，找找希腊文是什么样的，有两个动词，有一个形容词，中文的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希腊文，为什么新约要用希腊文写成啊？上帝在历史中掌权，就使用在亚历山大，整个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很大一个帝国，更重要的是希腊文化，虽然是在罗马帝国的权的统治之下，但希腊文化成了当时的主流文化。所以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关键它的不同在哪里，一个动词可以有几百种的用法，弟兄姐妹听了就吓一跳。精准，精准。中文我们很含蓄，东方人都很含蓄。我讲过我吃饭了，只有一个吃，英文好一些，有过去式，有现在进行时，我正在吃，有将来时，我将来还要吃。希腊文却不同啦，第几人称，什么样的时态，什么样的语气，这是我们学希腊文的时候也是很头疼的一件事，但是必须去学的。所以新约是用希腊文的，很精细的。所以解经的时候啊，我们在神学院学习要用希腊文，要用原文解经，就是为了精细，就是为了对神的话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比较精准的理解。这也是我的研究范围，我有神给我的负担，就是学新约，
有的人学旧约，有的人学新约，有的人学历史，教会历史 church history， 有的人学系统神学。神学院里面有四个 PhD 的 program。 我的爱好，神给我的负担，就是学新约，尤其是解经。我相信，感谢主，神让我训练这么多年牧会，神带我到了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这不是突然的。我在主日学也分享过，我非常清楚神带领我来，我可以不到这里来，考虑收入我可以不到这里来，考虑住房我可以不到这里来，考虑孩子教育我可以不到这里来，但神就带我来了，舍己，放下自己，能让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舒适来考虑，交给主，所以我就会靠着主，忠于神对我的托付，尽我的本分，研读神的话，靠着祷告宣讲神的话。今年我们就讲《使徒行传》，我也盼望我们通过《使徒行传》的学习，把牵扯到的重要的神学、重要的真理，我们讲解出来，弟兄姐妹消化，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圣灵的恩赐是要服侍主的，正像有人讲，一个舞台，主耶稣基督是那个 main character， 圣灵就像是那个探照灯，照着主耶稣基督给世人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这并不否定圣灵的神性，并不降低圣灵的重要性。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这么讲？我心里很有负担。我教《使徒行传》，我让我学生做的一个功课，就是分析《使徒行传》中的圣灵，尤其是圣灵充满和当今的灵恩运动对话，写一篇论文。真理，教会要建立在真理上，我们要靠着主行在正路上，不要偏离，偏离了弟兄姐妹就会受亏损，偏离了教会就会受亏损。所以有好多人把目光转向了说方言，把目光转向了医治，你不医治我你就不爱我，把目光转向了看神迹，要求神迹，错了。目光是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推心置腹，我的很大的一个负担，要让弟兄姐妹知道，预防胜于治疗。圣灵降下来，与父神的关系，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还有一个圣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是与信徒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看看圣灵到地上来，到底到哪里去？飘来飘去吗？我们看不见。那到底圣灵在哪里？在你的心里，在我的心里，在信者的心里。那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我们来看。首先是重生得救。这些经文可能弟兄姐妹都不陌生，罗马书特别讲，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里的活，当然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其实我们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活的，但是从属灵的角度，因为不认识神，亚当犯了罪，人类都犯了罪，就灵与神隔绝，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是死的。所以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一处的经文在小组查经有人问到，我就给了解释。但是圣灵来了，住到信者的 心里面就活了。人心里有圣灵，就有了永生，就重生了。还有几处的经文帮助我们明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也就是说，人若不重生，心里面若没有圣灵，当然这里的洗，包括洗礼，包括圣灵的降临，当然信耶稣的人是要洗礼的，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复活节4月17号教会要有受洗，也是重要的日子，可以纪念的。我们中间怎么弟兄姐妹已经信了但是还没有受洗的，你祷告，我也为你祷告，是需要受洗的，这是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尚且受洗尽诸般的义，何况我们呢？所以要受洗，借着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当然一个人不重生怎么能进神的国呢？有永生才可以进神的国。这里一处经文，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在这里我想也特别解释一下重生和得救。我们在初心班第9课第10课特别提了重生得救，今天上午我们还一起学习重生的证据。可能弟兄姐妹会问，什么是重生，什么是得救，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重生就是有了新的生命。尼哥底母问重生，耶稣告诉他要从圣灵生的。得救原来是死的，在撒旦的权下，信耶稣之后圣灵到我们里面活了，被救出来了。其实简单的理解，弟兄姐妹，重生得救是一回事，你重生那一天就得救了，得救了当然也重生了，比较简单的理解。 at one time at once 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重生了，当然是得救的，可以进神的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重生得救。这叫justification。 然后还有一个 sanctification 是成圣。重生得救是一刹那间的，但是成圣是一个 lifelong process， 是一个一生的过程，一生追求的过程，成为圣洁舍己。今天我们不重点讲成圣，我在初心班又提到成圣舍己，舍己这个 self， 舍弃自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所以圣灵降在弟兄姐妹心中，让我们重生，让我们得救。在这里要讲应用了，怎么来应用呢？我相信我们中间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可能中间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不确定的，那一定要有重生得救啊！怎么来重生呢？接受耶稣基督，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也是罪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着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但是他复活升天了，相信是神的儿子，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个人的救主，求神帮助，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圣灵就会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永生了。上帝爱世人呢，他愿人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我们中间不清楚的弟兄姐妹，给组长联系，给执事联系，直接给我联系，我们一起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或者慕道的朋友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这是人生最美的祝福。重生得救的确是有永生的，但是 it's much more than that， 远远不至于重生而已，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可以参与救恩的服事，将来还要审判世界。所以一个人重生得救有极大的福分，我们的罪得赦免，脱离撒旦的权势，让我们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常常为着不信的
个别的亲人祷告，我的家人已经差不多100口人，个别人还没有得救，特别为他们祷告。我要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不幸的家人祷告，这是我们在地上一定要做的。我们教会也设立目标，传扬福音，最起码向一个人分享福音，天国近了，人们人人都当悔改。现在是末世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俄乌战争，有谁想到二战结束几十年七八十年人类还会有战争？有谁想到？地球人都想不到，可能只有那些独裁者想得到。我相信这个战争让所有人都吃惊了，除了独裁者。谁想到还有战争？谁想到还有流血？谁想到还有死亡？21世纪的今天，文明到了今天，人类历史到了今天，瘟疫2年多了， COVID-19 死了多少人，人类控制不住，科技这么发达，疫苗也不管用，对吧？疫苗管用，打了针了就不会得了吗？你打针快它变得更快，人类的渺小。饥荒，俄罗斯乌克兰占了全球粮食的大概1/3啊，你说会不会有饥荒？有战争就有饥荒，乌克兰人逃走了，谁还种地？我前一段去 Costco 买一袋面粉，10.88块，10.88，我记得啊，原来我记得是6.88，我如果没有记错还是4.88。我原来在芝加哥的时候涨了，最近差不多涨了1倍。会有饥荒的，会有瘟疫的。我在小组查经，弟兄姐妹很敏感哦，现在是不是黑马的时候？哦，是的，我们要小心，可能就是黑马的时候。当然我们不那么 sure， 我们不那么确定现在是哪一个阶段，启示录的哪一个阶段，但是可以肯定神来的日子近了。圣经早就记载下来了，2000年了，我们都 surprised。 主耶稣已经2000年前差不多，对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差不多2000年嘛，1900多年，已经写在圣经里了。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瘟疫，还有地震呢。火山什么时候爆发？不知道。圣赫勒、Mount Rainier， 就在我们周围啊。查经小组弟兄姐妹也提问了，据说还有火山爆发的，我们不知道。但根据圣经的记载，末世的时候会的。但是我们怕吗？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往下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作为永生的印记，那个 signature， 那个 deposit，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说应许圣灵作为印记。什么凭据？我们得了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拿出来看看，这就是了。圣灵在你心里，在我心里，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那个 guarantee， 做值。世界的末了，现在是末世了，主耶稣基督再来要接我们的。我们讲启示录，去年我们花了一整年把启示录从1章到22章，可以说主章主节都解释了，我们花了1年的时间。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当然对大灾难的解释有不同，我们相信大灾难的时候，等灾难来临的时候，信靠他的人，主耶稣基督在空中，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在空中与主相遇。当然也有人认为大灾难的时候可能基督徒还在地上，的确在大灾难的时候有人信主，但是那些人神会保护。怎么保护？凭什么？圣灵在他们心中，
圣灵在我们心中啊，作为保证，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圣灵在我们心里。所以更加请慕道的朋友，还没有确定的，没有sure的慕道友，接受耶稣圣灵在我们心里成为凭据，末世了，但是我们有神同在，我们有平安。世界上很乱，坦克在基辅的街头很乱，周围有枪杀的事件，圣灵在我们心里。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圣灵在我们心里还有哪一些的工作，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保惠师就是圣灵也叫保惠师，指导你们，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讲的。圣灵参透万事，没有人能参透神。弟兄姐妹，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啊，非常奇妙。我很希望，特别兴奋参加每一次小组的查经。为什么？每个弟兄姐妹都有圣灵在里头，对一段经文，即便是难解的经文，弟兄姐妹在一起七嘴八舌，我用这个词可能不够太正面，不过是一个事实，七嘴八舌就把这个真理讲出来了。这是我参加小组查经这么多年来啊，可以说几十年来了，我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圣灵会引导弟兄姐妹，你说你从这个角度讲，他从那个角度讲，慢慢把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说出来了，呈现出来的。可能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讲啊，我说哦，感谢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慢慢经文就出来了，经文的意思就出来了。我也特别给弟兄姐妹分享，我说我参加弟兄姐妹的小组啊，我都怀着一颗受教的心。可能有人想，哎，牧师你还要受什么教啊，你圣经不是相对比较熟吗？ No， 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的，我不受教吗？所以我参加小组查经，我都是一颗受教的心，我从每个弟兄姐妹的分享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从来不会说我的圣经基础好，神学好，我到小组去了好像什么都懂，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弟兄姐妹可以监督我，也可以为我做见证。我参加小组怀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当然弟兄姐妹也有一些问题，我就靠着主尽我所能去回答问题。会长进的，借着小组查经会长进的。不要看一些人刚刚信主，千万不要这样，从他的口里讲出来的话，我受得造就，我受帮助的。 truly， 真的，你试试看。我这么多年的体会，我从小组查经回来我就很兴奋，有时候半夜睡不着，哦，这我对这段经文怎么还有一些盲点，那借着小组查经我明白了，我感谢主。弟兄姐妹，我在我的服事当中，我有很多次经历圣灵的带领，让我明白真理。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我讲启示录讲到第二章以弗所的教会，第二章一章一到二章一到七节，那个起初的爱心，我查遍我所有的资料，神学院里面什么叫起初的爱心，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爱心，但我就不能说服自己，我说如果说刚刚信主的时候的爱心那个火热，我现在跟之前也不一样啊，那是不是说就登台就挪去了呢？怎么来解释呢？解释不通啊。有人说是 honeymoon love， 像是一个蜜月时候的爱，那蜜月都过了，我和太太结婚几十年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必须承认那个时候的爱是一种不一样的爱，虽然现在还是相爱。难道登台就挪去吗？这样的话恐怕很多登台就不存在了，登台是指教会。 我祷告，我半夜睡不着祷告。弟兄姐妹，我对一段经文的理解，我如果理解不清楚，我不能说服自己，我睡不着觉。主啊，你帮助我，圣灵啊，你引导我，你引导我明白真理，引导我进入真理，这是你讲的，你帮助我，让我理解你的话，好让我去宣讲神的话。直到有一天半夜里，我还在祷告，圣灵就提醒我想，你就想吗？那问题的解决是行起初所行的，这是问题。悔改，悔改做什么？行起初所行的。哦，那如果我找到以弗所教会起初做了什么，岂不就找到答案了吗？启示录找不到以弗所教会起初做了什么，我有关于以弗所新约关于以弗所的查考，反复读，读不着。启示录没有，提摩太在以弗所牧会，提摩太前后书没有，以弗所书没有，老约翰后来在以弗所，约翰书信没有。圣灵再提醒我，再找，再找，找到哪里？使徒行传19章，保罗到以弗所教会，很多人拿出来烧书，离弃偶像归向神，让我说，哦，感谢主，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什么叫起初啊？基督的爱心啊！以弗所教会第二代的信徒又去拜罗马皇帝作为他们的神，又去拜亚迪米作为他们的神，约翰要让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哦。为什么约翰不直接说？直接说还叫启示录吗？这才明白，一个教会如果都在拜偶像，就不存在教会，所以灯台要挪去。我这篇讲章在新加坡，在中国，在美国讲，我无论讲到哪里，牧师给我的评价，我从来没有听过。荣耀归给主。我在芝加哥有个牧师，也是我三一的同学，他读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博士，他说我也讲过这一段经文，但我就没有看到这一点，感谢主让你讲到这一点，这是 original。 弟兄姐妹，你看一看所有的参考书，我还没有机会把它写成文章，不是我行，弟兄姐妹，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荣耀归给主。我还在追求，我还在竭力追求。我知道什么吗？按照我刚当知道的，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保罗说的。保罗有学问吗？大有学问。可以说在神使用的圣经作者里面，保罗学问是最大的。保罗怎么说？按照我说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这是谦卑。什么叫真正的谦卑？竭力不断的追求真理，明白真理，并且遵行真理，永远是竭力的追求，这叫真理。亚里士多德也讲了，亚里士多德讲过一个世界著名的话， I know nothing but one thing,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亚里士多德讲，我只知道一件事，什么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成了有名，世界有名的格言。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哪里不明白吗？祷告，弟兄姐妹一起讨论。啊，我参加小组的时候，拿出来，让我也知道。我常常参加小组初进班也好，我常常就给弟兄姐妹讲，我不怕提问。当然这个话讲的有点负面，我应当正面的讲，我喜欢大家提问。接下来我讲，包问不包答，你尽管提问，我不一定给你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会尽力给你一个我比较满意的答案。我不会答的吗？没关系，我记下来，我回去查考。所以在我的神学院教导里面，我不论教哪一门功课，我的分数的分配是这样的，有 10% 有10分是给课堂参与的，尤其是提问题的，你越是在课堂上提问题，我给你的分数就高，这个10分当中的是高分。为什么？提问才可以思想嘛，你思想才可以问嘛，你不思想怎么有问呢？所以我最怕没有问题，尤其是通过 Zoom， 不管是讲道，讲道当然大家不提问题，初心班也好， 执事会分享啊，祷告会分享，我就怕大家都安静，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有问题还是怎么，尤其是在神学院教书不提问，那么大家都懂吗？那么大家都不懂。当然还有第三个，我突然听还有第三个，大家有问题不敢提问，所以我是很希望大家提问的。因为姐妹各个小组啊，我会轮转到不同的小组，你就把信仰中出现的问题等我去的时候提出来。其实我盼望小组给我讲，有的小组给我讲，高牧师你该来我们这里了，我们有问题，我们已经记下来了，有小组这么做，我们已经记下来好多问题了，你可不可以来我们小组？那当然我首先就安排。弟兄姐妹，我们对信仰要用头脑，要用思考，基督教不是一个不思考的，圣经从来不怕思考，圣经从来不怕人提问，圣经也不怕人反对，好不好？弟兄姐妹，你有什么问题给组长讲，让我知道，我会尽快安排到每一个小组解答弟兄姐妹的问题，靠着圣灵的引导明白真理，圣灵也参透万事，没有一个人能参透那一个人。其实圣灵参透万事，我们刚刚都已经提到，末世什么情况谁知道？我们不知道，神知道，圣灵知道。我们在末世应当怎么行我们也不知道，圣灵知道。圣灵在弟兄姐妹心中起到每时每刻的帮助安慰，让信徒彼此相爱，一起来服侍上帝。圣灵其他方面的功能我们下个主日再讲，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差遣圣灵到地上来，他和父子同尊同荣，但是在救恩的历史当中，在成就救恩的时候有分工有合作。因为姐妹你想想，这个三一的神多么奇妙，我越想越奇妙，讲不出来的奇妙。父神在天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走了，圣灵来了，你说说弟兄姐妹，你还能找到哪一个信仰是这么奇妙的？还不理解三一吗？这么奇妙的上帝哦，耶稣走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作为凭据。我们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都得救了，都上天了，真的要上天。圣灵还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有这样一位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好好感恩，好好依靠圣灵，明白真理，并且遵行真理，见证主耶稣基督，荣耀主耶稣基督，把荣耀归给父神。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你何等奇妙，三位一体，你何等慈爱，成就了救恩，要救我们这些罪人脱离撒旦的权势，归向光明，成为天父的儿女。感谢主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时常与我们同在，给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安慰，带领我们明白真理。主啊，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处在末世战争，也许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世界的末日，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有主在我们心中，我们不惧怕，因为主在掌权，神在掌权，神在历史中掌权，那些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那些害人的必把这个害加在自己头上。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满有怜悯的神，神让愿意人人得救明白真道，在将来白色大宝座的时候，神要审判那些
不信的人，那些杀人的，说谎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特别把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我们不信主的家人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就求神怜悯，求神开恩怜悯，让他们的心打开，认识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得到人生最美的祝福，但这末世仍有极大的盼望。现在还有时候，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还有时间， It is not too late， 还不算太迟，这是主的宽容，求主怜悯拣选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同事，求主也特别看顾保守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安稳在主里面，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世界都是神所造的，神在掌管历史，人类历史起初怎样，中间怎样，将来怎样，都在圣经上写出来了。求主帮助我们，让弟兄姐妹仰望耶稣基督。人类是渺小的，病毒就把人类搞得七零八落，但是主，你掌管人类历史，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病毒肆虐的时候，让我们定睛仰望主耶稣基督，定睛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求主将平安赐在弟兄姐妹心中，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样同心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的诗歌，请安静。